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592页啊，592页，我们从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第三行，凡是凡夫，圣之圣人，圣人应机世界，与凡夫同居一处，故曰凡圣同居土。应机，参考资料里头有简单的解释。应机，应化垂机，这两个字两个意思啊，应化垂机，应于机缘，而化现垂机之身啊，这叫应机。观音玄义上卷说，上帝为真为本，下地为阴为极，譬如阿罗汉，阿罗汉住的地方啊，是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，他到六道里面来了，那就叫阴极。那为什么他的本地就是上，上面他是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。那么如果地上菩萨呢，他就高了啊，地上菩萨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十报庄严土，十报庄严土啊是他的本地，就是他本来住的地方。那么他到我们世间来应化，这个世间众生跟他有缘啊，这个有缘众生呢有感，感就是有求，不一定啊说出来啊，感应有四种，这前面我们都学过啊，有显感显应，明显啊，人求观世音菩萨求佛啊，观音菩萨真的就现身，这是显感显应啊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明感显应，明是我没求啊，怎么观音菩萨来了啊，是没有起心动念求，你跟观音菩萨有缘，你现在 遇到麻烦了，需要他帮助了，他自然就来了。那这是敏感啊，感自己不知道，佛菩萨来也啊。另外呢，有显感明应，敏感显应啊，有四种感应啊。所以本地是上帝他自己住的地方。那么观音菩萨我们知道九缘界都成佛了，现在应现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身份是等觉菩萨，来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。啊，那么他的本地不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应化的地方。啊，本地有他自己的佛国度。实在说起来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众生无量无边的。回过头来看看上帝，往上看，诸佛如来、化身大士，他们好像也是无量无边，无法计算的。啊，那么像这些，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对经上这些说法不怀疑了。初学的时候怀疑，啊，现在不怀疑，完全能够信得过，能肯定了。这是大学问。啊，用现代人的话来说，这是科学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人还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科学哲学被佛法的怀疑。啊，应该的，为什么他没证得？啊，就像80年前科学家刚刚发现原子，以为宇宙之间最小的物质啊，就是物质的基本现象呢，应该就是原子啊。那么这80年当中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啊，仪器不断的在改良啊，越改良越精密啊，居然能够把原子打破。打破之后看看原子是什么，发现原子里头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都发现这些东西啊！而且许多原子的时候数目并不相等啊，大概原子核就一个，电子跟中子的数量不相等，所以就有许多不同性质的原子。那么他再讲电子、中子、原子核打破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？看见了粒子，叫基本粒子啊，基本粒子就有好像有60多种。那么再还可以把它打破， 啊，打破之后发现更小的称它为夸克，啊，也有几十种之多，啊，一直到最近大概这二十多年了，把夸克也击破了，发现微种子，微种子这最小的了。啊，因为微种子再一打破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，跟佛经上说的一样。佛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叫极微色，这是佛学名词，也叫做极微之微。佛说这个不能分了，再一分了它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今天科学家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再一打碎，物质没有了。物质没有了出现的是什么呢？是意念波动的现象。啊，这个让科学家了大为惊讶。啊，物质从哪里？从念头来的。那么这个佛经上常说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。佛经上讲的色跟相都是物质。啊，物质是哪里来的？物质是从念头来的。所以佛说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这个一切法就是物质现象从心相生的。啊，那么心想的这个念头现象从哪里生的？科学家现在看到了，看到这个现象呢，跟佛在《楞严》上说的一样。佛叫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这现象一生立刻就灭了，念头。啊，那么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，啊，这些对话都是说给我们听的。佛问弥勒，说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起一个念头，啊，心有所念，说即念即相是也，这是经文，意思就是这一个念头有几多念，有几多相。像是物质现象，有几多实，啊，实就是八十，弥勒菩萨回答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啊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啊，实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，叫无蕴的，啊，色，色受想行识，最细的这个物质现象，它具足色受想行识，那换句话说。佛说构成整个宇宙现象的就是无蕴，啊，观世音菩萨观自在就是观世音，在般若心经里面告诉我们， 他看见五蕴皆空，啊，五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迷的时候有这个现象，觉悟的时候没有了。啊，到什么时候觉悟？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，我们用最低的标准来看，最低是别教，别教八地，相等于原教的八住，初住的八住，啊，第八住的菩萨能见到。如果我们严谨一点来说呢，这就是原教八地。啊，也能讲得通。圆教八地居立妙觉果位，只有四个位置，这就是整个宇宙的奥秘，他们完全明白。啊，他们怎么明白的？他们没有仪器，不需要仪器去观察。啊，仪器观察，是有缺陷的，挂一漏万。啊，很多什么呢？仪器观察不到的。啊，譬如今天仪器这么发达，鬼神仪器还对他无可奈何。啊，那么在佛法里头，小乘出苦，大乘实性位、初性位的菩萨，他跟鬼神这个空间维持就没有了，他什么时候都能看见。啊，这是讲正果的。啊，没有正果的，也有一些现在叫做特异功能，啊，他们有能力看到，我们看不到，啊，他能看到轨道，能看到神，神大概不是很高的，啊，你像这个欲界六层天，大概四王天以下的他们没问题，啊，四王天以上的应该是有点功夫了，越往上去这个能量逐渐增加，啊，到八地菩萨遍法界虚空界，你们有一样不知道，你全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，你接触到了，啊，这是科学跟哲学达到了登峰造极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科学哲学这个东西现在用的方法错了， 啊，再精密的仪器没有办法突破时空维持。啊，时空维持从哪里来的？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怎么会有这东西出现？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应该是念头产生的。啊，你有念头，就是说，你有分别执着，就有它。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东西就不见了。所以，它也不是真的。金刚经上佛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啊，真的只有一个叫一真啊，这个东西这就是自信，只有自信是真的，自信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都是从它生的，啊，都是从它变现的，啊，如果没有它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它自己是什么样子，它自己什么样子都没有。它不是物质，没有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心理，所以它也不会有念头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啊，自信佛说得很好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我们的六根圆不到啊，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所圆到的境界是物质现象啊，色声香味触，这都是物质现象啊，第六意识它的作用最大啊，它是心，就是起心动念，它语言的范围非常大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它对内能语言到阿赖耶，对外呢能语言到虚空法界啊，只有一个很遗憾，他圆不到自信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用阿赖耶为自己的心，要想了解宇宙啊，阿赖耶范围之内的他统统念得到，圆不到自信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没有分呐。啊，那么用阿赖耶最高能达到什么境界？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所说的相似即佛，它是相似的，不是真的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啊，通常讲呢三乘菩萨啊，大乘教里面不称他佛， 成为菩萨。啊，全教菩萨没有见性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用阿赖耶真正用到极处了，确实六道轮回事情肯定有办法看见，四圣法界能看到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往上去，一真法界他看不到了，因为这是阿赖耶变现的，阿赖耶 有能力现在讲探索啊，可以能够得到这些信息啊，往上去呢，那就要用真心了，就不能用妄心了。阿赖耶是妄心啊，真妄不二，真妄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那阿赖耶是怎么回事情呢？阿赖耶是带着妄的真。佛说了，这个妄是什么？起心动念啊，因为他还起心动念，所以他就见不到心。那换一句话是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就见心了。这值得我们呢去思考的大乘教佛告诉我们，不执着与世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，就证阿罗汉果。那再提升呢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也没有，不分别了，那就是菩萨。最后不但是没有分别了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那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佛就是法身大师。法身大师、天台大师称他做分证即佛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的。分证是什么？他不圆满。说的是分证啊，大师用月亮做比喻啊，用天上的月亮真的，那是真月，不是假月啊，水中的月亮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啊，烈目所见的月亮，你我说，我们用一个指头在眼睛上面说，是用力压一下，你就看到两个月亮。你在天上看到两个月亮啊，这两个月亮上它不是水中月，那也不是真的，真的怎么会跑这两个出来？这叫分相似啊，这不是真实的啊。分证呢，分证是真月亮，真月亮有月圆有月缺，把圆月比作佛陀，把缺月呢比作法身大师啊。法身大师有41个等级啊，等级低的好像是月牙， 随随便便，它是真的不假的。啊，那么差不多到初七初八就半月了，到十五它就圆了，圆了就叫成佛。还没有真正到圆，那都叫发身菩萨。天台大师用这个比喻，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。那么这些全部都跟自己有密切关系，就是迷惑啊。凡夫跟佛没有什么差别了，迷了叫凡夫，觉悟了叫佛，圆满觉悟叫成佛，没有达到圆满都叫菩萨。所以菩萨不可以把它当作神明看待，那就错了。佛也不是神明。佛告诉我们，神明也是凡夫。神明有天神，有鬼神，都没有离开六道。有些神明还不如我们。比我们好的很多，但是也有不如我们。垂吉像释迦牟尼佛，在《法华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早已经成佛了。这一次，这三千年前到地球上来实现成佛，世尊说这是他到此地来试验的第八千次，常来呀。四种感应呢，显感显应，我们知道非常清楚，敏感显应也很清楚。另外两种就不知道了。这种感应有没有证明？有。虚云老和尚脸谱所记载的，好像他是在47岁。法院朝五台山三步一拜，以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他的父母，报父母养育之恩。从普陀山出发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山用了3年多的时间，一天走不到多少路啊。这3年朝山时间长啊，尤其是在野外附近找不到人家，感受风寒生病，这是难免的事情。所以他生过2次病，都在荒旷野，没有办法了。遇到一个乞丐叫花子，这个叫花子看到这个和尚病倒在这地方，讨饭来喂他，找一些草药来帮他治疗，半个多月他恢复了，恢复再去拜山。 啊，乞丐也走了。他说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有病，可能是前一次没有完全复原。啊，这次有病，哎，又遇到这个叫花子。啊，这个叫花子跟他在一起住了，又住了半个多月。啊，他问那个叫花子，你尊姓大名？叫花子告诉他，说我姓文，名字叫吉，吉祥的吉，文吉。问他住在哪里，他说我就在住在五台山下。你到五台山问的时候，五台山人都知道我。虚云老和尚没有领悟到。那分手之后到五台山就打听这救命恩人呢、啊、没有人晓得。啊，到庙里头拜过文殊菩萨之后，把这个事情告诉大众，大众就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，他才恍然大悟。这就是应劫。啊，两次跟他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些事情在中国历史里记载太多了。啊，虚云老好人给我们敬。啊，大家对他非常敬仰。大陆解放之后，他到香港来住了一个月，回去了。就是香港这个地方花花世界不适合修行，那所以就回去了，回去带众生受苦受难啊，慈悲到了基础啊。啊，自己多吃一点苦头，希望众生灾难减轻一点。啊，这真有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是文殊菩萨化身。啊，他的吉是乞丐的身份，让虚云老和尚丝毫不怀疑。乞丐到处去要饭，居无定所，很正常的形象。那现别的身份就奇怪了。啊，那么另外的，周邦道先生。啊，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，是流亡学生，他是我们的校长。啊，这个校长对待我们学生超过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每一个同学不感恩，每一个同学会忘记他。啊，抗战期间我们都是跟家庭都散失了，学校就是家，老师就是父母，同学是兄弟姐妹，感情特别深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学校解散了，啊，校舍交给贵州省政府。啊，老师那个时候 好像是他是江西人啊，他任江西教育厅厅长啊，他在南京有居住，南京住的地方我去过啊，师母告诉我，这在台湾的时候遇到了啊，告诉了，曾经有一天有一个和尚到他家化缘啊，他那个住持是三重是和缘啊，所以前面有庭院，围墙庭院很多树木啊，他有围墙啊，大门距离他这个大厅很远啊，有二门啊，到见面地方就是三门，三道门啊。问这和尚从哪来，九华山来的，问他干什么，化缘，你先要什么，五斤香油啊。那个时候周师母他们一家不信佛，没有宗教信仰，没给他这个和尚就走了。走了之后他突然想起来，好像没有门，没有开关的，他怎么进来的，去见他，真的门没有开，里面都拴好，就感到非常纳闷，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？大白天的，又不是晚上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耿耿于怀，一直到台湾，刚好他要住台中，跟李老师住在一起，李老师讲经，他们就听经熟了，认识了。把这桩事情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说那就是地藏菩萨化身啊，后悔莫及啊！啊，五斤香油家里有啊，为什么不给他？啊，所以从此念地藏经，持大悲咒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，跟地藏菩萨有缘呢。时间不长，大概只有一二十分钟啊，他就走了，没给就走了啊。可是这绝对不是一个虚幻啊，亲身经历，十几年都不能忘记啊。我这个老师师母是非常忠厚老实人，决定不会当妄语的啊。我们同学当中老一辈的这些大德里面啊，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很多啊。啊，我这一生这种感应没有，但是跟鬼神感应有两次。啊，也是抗战期间，我住在湖南衡山城外八里路，叫陈家河边，这是个大户人家，已经没落了啊。他们家是两重式四合院啊，后面是个很大的花园，我们住进去就 他们家的家败了，啊，老夫妇两个只有一个女儿，啊，住那么大个房子，啊，这个房子是两层楼四合院，啊，当中有天井。我们住在他那个地方，他非常欢喜，有人气，啊，太孤单了。他那个楼，楼梯拆掉了，十几年没有人上楼去，楼上住着狐狸，这狐狸精，我见过一次。很多人见过，大家看的都一样，啊，穿蓝布长衫，蓝布长衫，是个男人，啊，面目啊，没有一个人看清楚，我好像很模糊，啊，一下他就转过去了，就没有了。古人所说的狐狸要修成人身要500年，大概他还不到，啊，可能他应该是在400年左右，还是功夫还差一些，啊，那么我们住在一起相安无事，啊，但是无论白天晚上他们楼上活动，楼上是地板嘛，听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很想上楼上去看看，我母亲看着，决定不许过。啊，不要跟这些人结怨，不要去惹他。啊，这是一次。这个印象很深，啊，所以我看一些小说里面，啊，《聊斋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我认为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次遇到的，是我们有一个也是比较近一点的亲戚，啊，姓陈。跟我们住在乡村，不是一个乡村，不远，啊，大概距离只有3-5里路，3-5里路的距离要用现在的大概是2公里，啊，所以村庄上都看得见的，啊，那么他们家里还算是富有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我们都回老家遇到了。啊，那么他家有一条船，帆船。啊，家里面有粮食，装在这个船上，运到南京去卖。啊，用麻布袋装的米。啊，一包一包的装满一船，就有人看到好像一个黄鼠狼从跳板里面呢走到船里去了，哦，有这么个事情，大家找，把米通通抬出来，没找到，没找到，也是眼睛看花了，就算了，再把米装进去，船运到，从我们这边有水路通南京，那我们庐江就通长江，从长江就到南京去了，啊，大概要一个星期的路程。 运到南京之后，啊，忽然看到了这个米那个袋子啊，鼓鼓的，里头米没有了，一团的米都没有了，大家心里有数了。看到那个东西跑上船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也没办法了。南京住了几天再回去，回去之后啊，米还在米仓里头。他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米统统运回去了？啊，这大概是得罪他，不是大的得罪，跟你开个玩笑，让你空跑一趟。啊，那么这一段事情是我们亲自看到的，一点不假。啊，所以《狐狸精》，我在衡山住的是狐狸精。啊，这个是黄鼠狼，要看到黄鼠狼。啊，他们都修行。他们都有这种能力，有这些小神通。不是假的。这个世界呢，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啊。啊，我们读了佛经之后，诸佛菩萨也印记在他们这些道。因为他的灵性很高，啊，也以现他们同样的身，跟他们讲经说法，度他们。啊，只要他们已曾经有这个善根，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佛，啊，或者听到佛的名号。啊，听到念经的声音，统统都是有缘众生。甚难报苦中本，有一句话说：“应急为论，应感即长。”啊，这都是术语，感应道教啊。我们一个人不是这一生，过去无数无量生呐。如果不能脱离轮回，未来也是无量无边生。生生世世给众生切多少缘，跟我们有缘的这些众生，他们学佛，他们证果，他们成就啊，那成就跟我也有缘。我们今天遇到佛法了，跟他们就产生感应道教的关系，特别是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要到什么时候才有这种能力啊？经论里头告诉我们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就有这个能力了。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成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给你的，你才有啊。如果不是在极乐世界修其他的法门，那个就很难，时间很长啊，你才能成就。极乐世界太快了啊，所以很多人难以相信的啊。我是一个造 无逆施恶的地狱罪罪业的人，怎么能够立刻就到极乐世界？怎么能够一下就变成阿惟越之菩萨？这没人相信。真的，对这个法门相信的人少啊！啊，这个原因不知道阿弥陀佛本愿威神，以及无量劫修行功德力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对这个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相信了，就不怀疑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的难信易信，很容易修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成就之后，智慧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就有能力跟自己这一生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起感应啊，而且在极乐世界啊，花开见佛，见到阿弥陀佛啊，就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啊，上求下化了，自己的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有能力分身到十方啊，到过去未来啊，分这些身去参学啊，去供佛，供佛是修福报啊，供养佛之后一定听佛说法，这是智慧，福慧双修啊。那我们就知道啊，极乐世界人修行一天，我们修无量劫都比不上的。我们无量劫没有办法见到无量佛，他有能力同时供养无量无边诸佛，听经闻法，同时又能够化无量身去帮助我生生世世有缘的同学，他能做得到啊！啊，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极乐世界搞清楚？啊，真正认识阿弥陀佛，发起我们的愿心，这些就在这一步《无量寿经》集结里面啊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步经搞通了，我们的信愿行肯定就去除了啊，不行，行不得力，主要是知不足啊，还有怀疑，这功夫不得力了啊。由此可知，世尊当年在世为什么要讲经教学49年啊，无非是帮助大家断疑生信啊，建立信心， 从心在发愿，从愿在修行，那就正果了。所以四十九年讲经教学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？我们学佛得佛法殊胜的利益啊，常常想着报恩啊，报恩怎么报？学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教学就是报恩，除这一法之外没有别的法子能报佛恩啊。佛的大愿就是度众生，让众生起信发愿修行正果。那我们这才把重点找到啊！啊，这么大的年岁了，每一天还干四个小时，为什么？为报佛恩。《回向记》里面说：“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”为这个，不为别的。啊，圣人是指佛菩萨、阿罗汉。应激世界与凡夫同居一处啊，故曰凡身同居处。我们念到这句，让我想起近代还有一个人，这人我没见过面，啊，我在台湾，主云法师是我的好朋友。啊，他写过一本书《金山活佛》，啊，金山是江苏镇江金山寺妙善法师啊，抗战时候他在，好像抗战胜利前一年他圆寂的啊，他圆寂是在缅甸。这一位法师是我们想应该是罗汉引起的啊，我们看他的形象很像济公传里面描写的济公，那好像是疯疯癫癫的，那说话语无伦次，那可是话里头都有话，那确实有神通。一般讲呢，交友很广，有许多大官贵人啊，常常聚会在一起啊，一些疑难杂症他都能治啊，一生没有洗过澡， 穿的衣服里面一套小褂裤，外头一件长衫就没有了。啊，一年到头就这么一套衣服，衣服也不洗，啊，人也不洗澡。冬天它也不冷，夏天它也不热，这一般人做不到啊。那林子当然了，很脏了，这油腻都是黑的，啊，很厚一层油，哎，你去摸摸闻闻，莲花香气。都不是普通人啊！虚云老和尚曾经到香港住过一个月，香港同学告诉我，啊，他们看老和尚，老和尚也是的，衣服都很脏，很旧很脏，你给他心里都不要。啊，可是他的衣服领子黑黑黑的，你就问他，真有香味。啊，有檀香味道，啊，有莲花香的味道，这真有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圣人应激在世间。啊，有些我们觉察到了，还有一些我们觉察不到。越是众生有灾难，应激的人越多。跟大家和光同尘，你没有办法觉知啊。啊，他在暗中啊，帮助社会，帮助大众啊。啊，把灾难减轻啊，这个都是大慈大悲。今娑婆世界一名凡身同居，但此土着重多叫无著无实，污浊太严重了啊！浊，今天我们叫染污跟佛经上来对比，佛在2500多年前讲经，所说的无浊卧室应该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。啊，无浊是卧，在一家之前60年前，我们没有意识到污染，没有听说有环保，这些名词都是最近的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到台湾没有这个名词。啊，染污越来越严重，带来灾害了，大家才警觉到。啊，那染污什么越来越严重？60年前确实有空气染污，啊，排放的 这些化学东西，那个时候车辆少啊，不像这么普遍的。啊，公路有啊，公路没有品质没这么好。啊，车辆不多。啊，哪一看到现在啊，车辆一个接一个。啊，这过去没有过的。啊，空中交通那时候很少很少。啊，航班一个星期一两班。哪有现在是一天好多班。这大气层能受得了吗？啊，工厂烟囱排出来的，车辆排出来的，飞机排出来的，轮船排出来的，这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一年排出来的超过过去二三十年。现在人感受受不了了，说不禁充满。现在连饮食都叫人担心。啊，水资源污染了，土壤污染了，这怎么办？啊，我们自己种一点菜，这干净，没有农药化肥，那土壤染污了，啊，没有从前那么样干净，所以种的东西啊，结果味道不一样，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严重。用什么方法来解决？许多人在想啊，想不出来呀。很多人看到环境的染污、物质现象的染污，没有看到人心的染污、人性的染污。啊，环保能生效果吗？这个大概在十多年前就有人问过我，我的回答是：环境染污会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啊，不可能产生效果。这什么原因？佛在经上讲：境随心转。你现在在境上下功夫。疏忽了，心地上没有学方法。那化解这个问题，应该先要从心地把心里的染污化解了，外面才对治就容易了。心里什么东西在染污？自私自利在染污，名闻利养在染污。啊，财色名利最严重的人物，这个染污是环境染污的根源。啊，真的是精髓心转，这一个小区居住的人心地善良，知足常乐， 这个小镇就少灾少难，很明显。啊，同样这个地区有灾难，哎，这个地区很轻。感应果报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演出啊，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啊，我们要能提高警觉啊，怎样帮助自己，怎样救自己啊，救这个家庭，救我们这个村，救我们这个小镇。那你要问我用什么方法最好，我知道，但是你不相信。佛法里面第一法就是诚心诚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法子妙绝了。怎么念？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不问这个念头是善是恶，不要问这些，只要念头一起，立刻警觉到阿弥陀佛，不要让念头相续，把它换成阿弥陀佛。恶念归阿弥陀佛，善念也归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清净平等觉。这个经上说的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清净平等觉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防止我们被污染，我们不被外面环境污染，这个法子妙绝了，人人都会念，男女老少，一切时一切处通通可以念。有不相信有反对的声音，我们可以默念不出声，效果完全相同。不单释迦如来所说一切法最后归这一句佛号，世尊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说法，末后一招通通皆归在阿弥陀佛。多殊胜啊，多么不可思议啊。我们怎么可以疏忽呢？希望我们常常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功夫不得力的时候也会常常忘掉，常常忘掉不怕，想起来赶紧记录。把念佛了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， 我要解决我的问题，我要脱离六道轮回，我要脱离十法界。啊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信愿持名，你决定得生。啊，往生的人很多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今天所住的是同居的秽土，就是严重的染污。啊，这些年来应该在五六年前，我们常常在各地旅游啊，讲经，我们在飞机上往下面看，啊，看一下地球上的风景，干净、清晰，没有看到污染。最近这个五年，一年比一年严重。我们在飞机上往下面看，一片黑雾啊，一直到飞机快降落的时候了，才看到地面啊，看到了严重的染污。啊，都是你细心观察，都有一层啊，像乌云一样盖住。啊，距离都是远的地方就好很多，啊，让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，啊，都是住的人多。啊，染污就很严重。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误认为这是自然现象，不是的。人为的现象。那佛经上所谓的余缘起，那不平的起，贪嗔痴慢疑的起，聚集在一起，变成这种现象。让气候产生异常啊，阴晴不定啊，看看媒体的报道，整个世界 哪一天没有灾难？而且都是相当严重的灾难，不是普通的。啊，我们警觉性要提高啊！啊，怎么救自己？念佛往生救自己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自己没有把握了生死，就要赶紧念佛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地方，啊，关系好的人很多，你就有能力帮助他。你不到极乐世界，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帮不上忙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本事，有智慧，有神通，有道理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还是为苦难众生的，不是为自己独乐乐，不是啊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消极，积极的。啊，我们有这种愿心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，那个力量就特别大。啊，几十年来，我对于这桩事情常常跟大家说，阿弥陀佛的加持是跟我们自己的心量成正比例。我们有多大的心量，他加多大的力量。所以一定要发大心。啊，真正把这部经参透了，你一定知道变法界虚空界全是自性变现出来，阿弥陀佛也是，释迦也是，毗卢遮那也是，没有一尊佛不是自性变的。啊，再换一句话说，天堂地狱也是自性变的，本来都没有。我们自己身体也是自性变的，通通是自性变的，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跟我真的是一体啊，一体就不能分了。啊，所以自性的性德，第一德就是爱。中国老祖宗有智慧，啊，千万年前他就明白了，体会到了，啊，这个现象都在眼前，只要你留意，时时刻刻你能够见到。父慈有亲，在五伦里头的第一伦，五伦的根，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，啊，就从亲爱里头生的。这个亲爱没有条件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这个亲爱确确实实是真诚亲近平等心里面流出来的。啊，宗教里面讲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这爱就是神的爱，就是上帝的爱，是自信的爱，真心的爱， 就这个东西。啊，古人心地清净，社会淳朴，没有欲望，没有奢侈，知足常乐，所以他心是清净的。啊，清净心流出来的就是智慧，智慧表现在外面就是爱，就是慈悲。啊，所以慈悲是智慧具体的表现。啊，那么这些人看到了，啊，就有人想到，这个东西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是好的。啊，一切善法都从这生的，一切德行也从这生的。啊，它是一切善的大根大本。如何能保持我们这一生当中都不改变？一生当中都不改变，跟你说，你就成佛成菩萨了。一点不假了。佛菩萨跟人差别就在此地。啊，你看他有智慧，他就而不迷。啊，智慧表现出来是大慈大悲。对人。用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，啊，没有差别，啊，没有善恶，没有这个族那个族，没有，啊，看到整个法界都是自己，都是一家人。啊，那么从这一条就演出五伦的根，父子有情。从这一条延伸出来，啊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五伦就出来了。啊，无论说五伦是亲爱出来的。啊，佛家说的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孔老夫子常常思念着古人。啊，认为今人不如古人。啊，有许多人不相信，今人比古人聪明呢，今人发明很多东西啊。啊，是没错。发明是发明，今人没有古人乐，今人没有古人的德行，啊，今人比不上古人真诚，古人有真诚的爱心，今人没有了，没有了爱心多可怜呐！得到什么样好的物质享受？爱心没有了，这人活的有什么意思？啊，佛国度里头没有别的，就是一片慈悲，这多美好啊！啊，宗教神的国度里头是一片爱心，啊，神爱世人，一片爱心。啊，我们向往佛的国度，向往极乐世界，没有爱心去不成。这个要知道啊。 大乘教里常常说啊，心静则佛土静的，没有一个极乐的心，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？啊，极乐的心是什么？极乐心就是清净。这个清净发扬光大，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清净。啊，真诚的清净。啊，我们看到美国修兰博士给人治病，凭什么？就是凭清净的爱心，不需要用任何药物，就这一颗心。啊，四句口诀妙极了。啊，对待一切众生都从内心里头发出来，对不起，怎么对不起？我没把大家照顾好啊，请原谅啊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这四句，这四句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啊，是从清净平等觉里头发出来的，所以它有效啊！啊，什么样的疑难杂症它都能治疗啊！啊，道理就在此地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那么下面讲极乐同居。极乐世界同居图跟我们这不一样啊，持留八德，这是池里面的水，八功的水啊，极乐世界的水八种功德，我们现在的水源无，都不能饮用啊。那我们想到60年前抗战期间啊，抗战期间地球这个大地无论什么地方的水都可以饮用啊，中日战争我们逃难啊，父母大人教给我们啊，出门除了带一点钱要带米，要自己的会煮饭啊，要带个大蒜啊，大蒜是什么？消毒，你喝到外面的生水吃一个蒜瓣啊，这就是老人教给我们的啊，防止疾病的这个大蒜是防范细菌，它有这个功效那么极乐世界就是好啊啊，我们看看经上说的八功的水，这一段文除称赞净土经，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 啊，八功德水为阿弥陀佛极乐净土池中之水，有八种功德。啊，第一个沉静，为其水沉停洁净，是为沉静功德。啊，这个水60年之前我们地球上有，小溪里头有，啊，那这个稻田里都有，稻田灌溉的水清，里头都有小鱼在里游，啊，下雨天，溪水里面长的流到外面，水多干净。没有丝毫染污啊！城市里面的饮水多半从哪来的？都是小河里头、小溪里头啊，甚至以前有护城河啊，水都是干净啊。挑水的人到这个地方来挑水，挑到城市里去卖。专门做这个行业的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卖柴的啊，城市里头人家没有瓦斯，没有电啊，都是烧灶，烧灶就是要柴火，就专门有上山砍柴卖柴的人啊，多半呢就是一个这樵夫包起家啊，可能你们这个5、6家啊，7、8家我一个人包了啊，卖水的也是的，也包起家啊，每天早晚给你送来啊，水干净的，没有污染的啊。那么有怕有污染，有些人家防范的是有明矾啊，水缸里头啊有明矾打了，那是沉淀，这个不干净的通通沉下去了啊，水干净。第二个清冷。为其水也，清饮凉冷，这是清冷功德。这两种我们地球上有，可是现在没有了，现在连海洋都被污染了啊，长江大火通通污染。第三种甘美很少，地球上不是没有，有水是甜的啊，有甜味啊，叫甘泉，泉水有甜味啊，地球上有少不多啊，多半在大山里头。第四种啊，轻软，水都很重啊，都有相当的重量，极乐世界水没有重量啊，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水没有的。第五个运字，滋运则无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水也有啊，但现在可惜被染污啊，这是运在功德。第六个安和，这一条我们这边水也没有啊，为其水人若饮食，身心积德安稳调和， 啊，有这么多好处啊，就是能够用我们的话来说，治疗疾病。谁可以治疗疾病？地其除患，胃其水，人若饮食，能除饥渴等患，除患功德。我们这边水能解渴，不能除饥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水能除饥。啊，常常喝这个水，就不需要饮食。啊，第八增益。胃气水，人若饮食，皆能长养善根。正义四大，这个四大就是我们的肉体、肉身啊，身体当中的物质现象，是为正义功德。极乐世界的水太好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水？记住佛说的一句话，境随心转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极乐世界的人心好啊，为什么极乐世界人心那么好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不中断，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啊！啊，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啊，它的光不靠太阳、月亮啊，它是人生放光，身有光，佛的身放光。每一个众生身都放光啊，所有物质都放光，树木花草放光，宫殿放光啊，所以那是光明世界，乃至大地都放光啊，所以它没有黑暗。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没有白天，没有晚上。极乐世界的人身体是发心身，居住的是发心土啊，发心身发心土不是阿赖耶的见分相分，我们这是阿赖耶的见分相分啊，物质现象相分，精神现象是见分啊，阿赖耶是生灭法，是不清净，极乐世界是发心，发心它是四肢，转八识成四肢啊，所以你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光明，见到光明，接触到光明，通通长智慧啊，智慧四种，大圆净智，光明遍照啊，平等性质，这个光放出去照住的时候，一切众生平等心现前啊，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之，前五识变成尘所所知，全是智慧啊，不生烦恼啊，转烦恼成菩提，是说的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没有休息啊，我这也是最近这一两年深深体会到，到极乐世界，这以前没人说过的，花开见佛，见了阿弥陀佛，进了阿弥陀佛的讲堂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，而离开讲堂，离开讲堂就成佛了，不成佛你不会离开啊，成佛就离开了。 这多妙啊，多殊胜啊。啊，所以离开讲堂的人就是毕业了，是什么果位呢？妙觉如来。他离开讲堂到哪里去？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他真的发身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生灭法，没有生死，没有变化。啊，人无量寿永远年轻，他不老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衰老的面孔，没有一根白头发。啊，这个世界，你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能不去吗？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巴不得现在就去。对于任何诸佛刹土，不会存在丝毫留恋，啊，不会向往，真正是一心一意，啊，拜倒在阿弥陀佛的足下。啊，这个好老师啊，啊，虽然极乐世界名义上有四徒三辈九品，实际上它是平等的，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更高一个等级它都没有起心动念。那没有起心动念，就是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树因气正，前面是吃饱吃，水多好。啊，那么再看极乐世界的树。属七宝所成的，啊，七真，这也是名相，七种可珍重之宝也，与所谓七宝相同，啊，万宝者，指一切财宝而已，啊，弥陀经上讲的七宝。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，啊，这是用我们地球上的七宝来说，啊，而实际上我们的宝决定不能跟它相比，啊，无论是质量，是光彩。啊，是用途，通通比不上。宝莲佛光，遍满国土；水鸟树林，言说妙法；诸上善人，入正见去；云里众苦，闻说大乘。法落是为同居净土，啊，实际上通通是十宝庄严土，啊，到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给我们是平等待遇，啊，去的时候确实不一样，但是到了的时候待遇完全相同。 啊，这才叫大圆满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